北约防御之盾调校完成，普京差啲出车祸。三峡大坝泄洪，下游惨，长江沿岸多地洪灾。以哈重启谈判，以色列警告时间唔多。胡塞炸俄轮，香港记协主席郑家瑜被华日解雇后发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8号。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下你是不是经常感到疲倦无力、血压不稳定、血糖波动或者胆固醇过高呢？这些都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三高问题。根据传统中医理论，阴阳平衡是健康的基石，三高代谢补专注于调节阴阳平衡，从根本上改善你的健康状况。三高代谢补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恢复内脏正常运作，增强免疫力，并且改善血液循环。我们来听下加州刘先生的故事啦。他服用了3个月的三高代谢补，血压从145降到110。他说，
我以前就145度高血压，在医院度血压，咁佢医个护士话我仲有110，佢话哇你降翻低好犀利喎，系啊，多谢。
刘先生的胆固醇值亦恢复正常，视力变好，精神仲更好。他说，
好多人话我后生好多。
三高代谢补由天然草本精华制成，温和调理。三高代谢补激发人体自我疗愈力。想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月初证实，设立在波兰北部雷兹科沃的陆基神盾系统已经准备就绪，可以执行探测和拦截弹道飞弹的任务。普京16号亲自驾驶俄国汽车品牌拉达新款车型，路上为了闪避障碍物，差点发生车祸。据公开资讯，设立在波兰的陆基神盾系统已经大部分完工，所有调校测试亦都顺利过关。这个是欧洲第二座陆基神盾系统，它和其他陆地拦载和远程雷达系统组成北约的防御之盾。斯托尔滕贝格说，弹道飞弹在冲突中被广泛使用，因此飞弹防御是北约集体防御这项核心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波兰之外，2016年在罗马尼亚即设有一处陆基神盾系统基地，加上在西班牙罗塔港的搭载神盾战系驱逐舰，在土耳其库雷吉克镇的预警雷达系统，构成北约飞弹防御系统的四边网络。北约宣称约有200名军事人员驻扎在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两个飞弹拦截基地，强调陆基神盾完全是防御性质。但俄罗斯官方认为该系统可以发射战斧等中程飞弹，威胁俄罗斯安全，已经触及俄罗斯的红线。另外，15号俄海军从克里米亚撤出了最后一艘巡逻舰。乌克兰海军发言人普莱滕丘克宣用记住这一日来表明俄罗斯撤退的历史性时刻。有人认为这个标志着黑海战役的一个重大里程碑，俄军舰从克里米亚撤出，乌克兰实际赢得了海上战争。而在与俄罗斯作战的前线紧急缺兵的背景下，乌克兰国防部最近透露，约有5至6万名乌克兰妇女已经加入乌克兰军队，成为抵抗俄罗斯侵略的重要力量。据经济学人消息，俄罗斯大量的苏联武器库存即将耗尽。而在川普遭枪击之后，16号普京首次出现在公开场合。据《每日邮报》报道，普京16号出席 M11 高速公路外环道路通车典礼，他亲自驾驶一辆黑色拉达新车型 Aura， 一边和坐在副驾座的承包商代表倾偈，其他保存人员车辆则跟在后边。突然间，普京为了避开前面的白色帐篷，打左灯过线，紧接着立即右转撤回原车道，使得和后方保存人员的车辆差点相撞。普京落车之后着上随护递过来的西装外套，显然没有着防弹背心，不过周围至少有7名随护，还有一人手提黑色公事包，很可能用来保护普京免于中弹。据悉，普京亲驾国产车， 期望在国家遭到西方制裁之际拉抬国产车升势。17号据解密 Coindesk 等媒体消息，普京在俄罗斯提出数字货币并签署了数字卢布法案，使之成为法律，为俄罗斯自己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铺平了道路。普京表示，俄罗斯的加密采矿占全国能源消耗总量的 1.5%。 从8月15号开始，数字卢布将在13家银行进行测试，此举符合金砖国家的潜在战略。此前9号，中共央行和其他财政部批准中国将推行数字人民币。值得关注的是，网传短片显示，近日俄罗斯人挤爆三亚，当地大东海海边的酒店住的大部分都是俄罗斯人，而现在三亚30多度，有人曝光其原因是到三亚旅游的俄罗斯人能够赚一大笔钱，比如一个俄罗斯人带100万卢布来到三亚，大概能换85000人民币，在三亚吃喝玩乐，疯狂的购物，花了20000元，还剩65000人民币，再换成9000美元，带回俄罗斯后，拿着9000美元换300万卢布。开始他带了100万卢布，从俄罗斯来三亚，吃喝玩乐玩了一大圈，回去之后，100万卢布眨眼变成300万卢布，最终是谁赚了呢？近期中国多地接连暴雨，三峡大坝10个孔全部开启泄洪，导致中下游地区的水患严重，甚至有老人跪地叩头，祈求老天爷不要再落雨了。根据推主德润传媒指出，由于四川、重庆等地连日暴雨，长江流域进入到防汛关键时刻，因此三峡大坝已经开启全部10个孔泄洪，以腾出水库为防汛期长江上游可能发生大洪水做好准备。但是因为大量的水流从三峡大坝泄放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导致沿岸地区和多条河流的水位急剧上升，造成多地发生水灾，更恶化了因为连日暴雨产生的灾情，其中更有多人被大水冲走。除了三峡大坝之外，新安江水库亦在持续泄洪，在钱塘江河床旁多年积聚的沙堆受到汹涌水流冲击，产生大面积的坍塌，但网友们纷纷表示画面相当壮观。另外在17号，陕西亦因为泄洪导致晚间出现很多车辆被水淹没的情况，还有些车在街上随着水面浮浮沉沉，不单止车辆，亦传出了有民众被大水冲走的事情发生。从影片中可以看到，恐怖山洪就好像奔流的大江一样，肆虐了宝鸡石坝河，大桥被毁，惨象一片。网友罗翔发布影片显示，陕西西安市长安河变成了黄河湖口瀑布，他感叹到又有多少平民要遭殃啊。再有大纪元发布的爆料影片显示，有一位老人跪地叩头，求老天爷不要再落雨。在7月16号，河南社旗县发生灾情，有农民录制短片表示，因为落雨水浸导致辛苦栽种的农作物作废，路上全是浸了水的车，还有人一觉醒来发现床边都是水。17号，以哈谈判再次恢复，三名埃及机场官员证实，以色列代表团抵达埃及，继续同哈马斯进行停火谈判。以色列防长加兰特警告说，如果在2个星期内没办法达成协议，人质的悲惨命运可能无法挽回。前无来，以色列军队的精准打击可能导致哈马斯领袖2号人物大夫丧生，目前其人生存信息仍未公布。在这种情况下，胡塞组织在红海发布无差别攻击，俄国邮轮遭殃。以色列时报指出，目前为止国际调解员继续推动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分阶段协议，试图停止战斗并救回恐怖组织扣押的约120名人质。机场官员表示，以色列代表团包括6名官员，但没有透露身份。上个周末，以色列针对哈马斯军事指挥官戴夫发动现场打击，目前戴夫状况不明， 咁样导致哈马斯一度叫停咗谈判。而喺无奈之后，哈马斯同意恢复谈判，并表示协商仍在进行中。谈判期间，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告诉美国防长奥斯丁，军队俾哈马斯巨大压力，令达成人质协议具备咗条件。佢亦警告话，由于协议经过咗漫长嘅拖延同纠葛，以色列认为如果响两个星期内冇成果，咁样人质嘅命运可能无法通过协议挽回。另一方面，响红海地区，胡塞组织发布影片，显示该组织无人艇无差别嘅袭击咗一艘悬挂利比利亚国旗嘅俄罗斯邮轮。该组织声称，这个是在以色列攻击戴夫的情况下，该组织做出的打击回应。由于俄国和支持胡塞的伊朗组织有联系，胡塞的做法引发外界关注。多个 X 平台社媒账号转发贴文显示，当地时间7月15号，胡塞组织公布在红海使用无人艇撞击俄罗斯邮轮希俄斯斯号的影片。该组织声称，该船只有前往以色列港口的举动招引攻击。消息传出，邮轮被无人舰艇拦腰炸断，而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该事件发生，但表示仲未收到更多报告。亦有消息话，当时呢艘俄国邮轮正在向中国运输原油。目前为止，俄国方面冇讨论呢艘船只嘅消息。另一方面，根据 X 平台账号以色列战争的消息，近日还有一艘来自伊朗的货船亦在相关地区无故消失，原因不明。有猜测认为，这个船只可能有意关闭了信号发射器，从事为胡塞输送装备的活动，亦或者有其他隐情。17号，新当选的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郑嘉瑜遭到《华尔街日报》解雇，对此他本人表示高度震惊。综合消息指出，郑嘉瑜6月底参与香港记者协会执委会换届改选，当选记者协会主席，在这个之后遭到其所在媒体火速解雇。对此，郑嘉瑜接受采访表示，17号当日《华尔街日报》的高级编辑在通话中告诉他，由于重组，他的职位被裁撤了，但是这项决定显然和他担任香港记协主席有关，原因是早在3个星期前，报刊的资深编辑就告诫说，如果他担任记协主席，他的记者职务难以并存，这个是因为香港新闻自由问题备受争议，雇员推动记协活动会造成冲突。对此，郑嘉瑜主张说，媒体雇员加入工会的权利受到雇佣条例及基本法保障，同时社会对新闻自由的需要不会因为地区不同而被改变。据悉，郑嘉瑜并不是唯一一名接受媒体母公司谈话的人，另有其他媒体讨论限制记者加入工会选举的现象出现。香港记协发布新闻稿指出，《华尔街日报》并非采取这种立场的唯一媒体，在记协选举前夕还有其他当选理事被雇主施压下提出要求请辞。亦有同行反映，香港外国记者会驻华外国记协协会执委选举期间，亦有媒体雇主要求雇员不要参选的现象出现，还警告记者可能失去工作。对于相关消息，《华尔街日报》的母公司杜琼斯表示，不会评论相关的人事变动，但会呼吁为新闻自由发声。对于该消息，资深媒体人庞中评论指出，新当选的香港记协主席郑嘉瑜被《华尔街日报》辞退事件表明，《华尔街日报》的决定加剧了香港新闻自由恶化，亦可以看到背后中共的影子。因为郑嘉瑜在香港作为《华尔街日报》记者，是报道中国的汽车和能源行业的，所以他的上司可能亦害怕去大陆的采访遭到拒绝。同时，我亦对任记协主席一职的决定获《华尔街日报》的新加坡、香港等地员工的支援感到欣慰。我强烈支援郑嘉瑜将与律师商讨下一步行动，不排除诉诸法律的支援。据悉，郑嘉瑜在记协参选期间提出7项政纲，其中包括要求 对《苹果日报》及立场新闻案件判决发声，关注小型独立媒体以及自由记者发展发布反映香港新闻自由状况的资讯，以及协助就劳资及新闻自由问题求助的会员等目标。有观点认为，其主张只要稍有不慎，就可能会成为香港国安法的打击对象。在记协选出的新一任执委中，其中不少人都属于自由新记者，来自本地媒体的全职记者非常罕见。两名执委会成员在当选后辞任，原因是遭到母公司施压。郑嘉瑜指出，这次风波不是他在记协面对过的最大难题，他对执委继续捍卫记者行业有信心。郑嘉瑜谴责说，香港传媒及记者面对的恐惧和不安已经影响到《华尔街日报》在几千公里之外身处外国的管理层，即使他们远在他乡，亦会因为香港的气氛作出一些举措。今年五月份，《华尔街日报》宣布将亚洲总部将从香港转移到新加坡，同时大幅缩减驻香港记者及编辑人数，目前在港员工已经降低到了个位数。外界认为这个举动与香港政治环境有关。到目前为止，《华尔街日报》已经裁减了超过一半以上的香港当地记者。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